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心讲堂的惊悚悬疑世界。
十三楼的姐姐三，我想起了那个叫小明的智障男孩，他眼里的仇恨让我印象深刻，一股怒火从心里升了起来。我率能而出，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臭小子，不管他是不是智障，这样做都太过分了。小明家的门虚掩着，我想也没想就推门冲了进去。这是我第一次进这对姐弟的家，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但很干净。小明坐在沙发上，这兴致勃勃地玩弹珠。我冲过去狠狠推了他的肩膀一下，愤怒地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到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？
他抬起头，似乎对我的突然来访并不惊讶，眼睛里全是可怕的冷静。你是假的，是冒牌货。
男孩咬牙切齿地说，但话还没说完，他的目光一下子就凝固了，紧紧地盯着我的身后，眼中的冷静慢慢地转变成了恐惧。一丝彻骨的寒意从我的背上爬了上来，全身上下每一根薄毛都竖了起来，四肢一片冰凉。我的背后究竟有什么？我胆战心惊地往身后缓缓地转头，但脖子却像凝固了一般坚硬。突然，一双强有力的手从我脖子后伸了过来，一下子就捂住了我的口鼻。我奋力挣扎，指甲划过他的臂膀，但鼻子里却灌进一股带着淡淡香甜的气味，一直冲入我的中枢神经。我的世界顿时天旋地转起来，在一片迷蒙中，我最后看到的是男孩小明蜷缩在沙发里恐惧的眼神，像看到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怪物。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，我躺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身上一片冰凉，太阳穴还有些隐隐作痛，刚刚的一切难道只是梦吗？为什么这个梦这么清晰？我脑中一片混乱，像老旧的黑白电视机，重放着刚才的那一幕，夹杂着雪花，像在看着一场前世的罪孽。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说话声，我皱起眉，疑惑地打开房门，小心翼翼地将脑袋伸了出去。那些说话声似乎是从11楼传来的，我穿上拖鞋，走下几级楼梯，看见一群人围在那对姐弟的房门前，一边奋力朝里观望，一边小声地讨论着什么。这时，两个警察抬着一个担架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担架上躺着一个孩子，身上盖着白色的床单。那穿得极其性感的姐姐正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哭得天昏地暗，让人不由得心生悲戚。一名女警正安慰着她，将她拉离担架。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，床单竟然被她给扯了下来。我终于看到了那孩子的脸，小明睁着一双充血的眼睛，直直地看着我，面色青紫，嘴角渗出一条已经干涸的血丝。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根极粗的麻绳，已经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肉里。我的眼前一阵天旋地转，原来那不是梦。真的有人袭击过我，不仅如此，他还残忍地杀了小明。我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一头扎在沙发上。我不知道，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。我的脑中一片空白，在那一瞬间，我竟然无法肯定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歹徒出现过。也许从来没有什么歹徒，那一切都是我的幻想，而小明是我杀的。
不，
我抱住自己的脑袋，头痛欲裂。
这都是假的，是假的，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我要离开这里，离开这栋不祥的楼，只要离开这里，也许就……
我起身，疯了似的跑回卧室收拾衣服。
明天，不，今天晚上我就要搬出去，这里是一天也不能待了。
就在开门的一刹那，我赫然看见窗外飘着一个白色的影子，我惨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仔细看去，竟然只是一件白色的连衣裙。那裙子浮在半空，随着夜晚的风轻轻飘动着，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美感。
是谁？是谁在恶作剧？小明已经死了，他姐姐也被警察带走，那么能做这种事的人只有十三楼。
我又想起了小明口中那个十三楼的姐姐，她说她才是真正的我，而我只是个冒牌货。
那么十三楼究竟有什么？
我想我一定是疯了，只有疯子才会在这种时候做出这种疯狂的举动。也许冥冥中真的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我们的命运。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站在十三楼的楼道口，面前是一扇没有锁的木门，门虚掩着，里面一片漆黑。我伸出手去轻轻地碰了一下木门，门无声地开了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地板上凌乱地散落着一些小碎石。月光从窗外打进来，在地上印出一个方形的亮斑，凉入骨髓。这套房子和我那套的构造一模一样，二室一厅，但因为没有家具的缘故，看起来特别大，给人一种空寂的感觉。我推开西边那扇门，迎面扑来一股恶臭，我连忙捂住口鼻。在屋子的角落里是几只硕大的死老鼠，已经腐烂。我想起锅里的那两只，胃里又开始翻腾，连忙将门拉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背后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我一惊，倏地转过头，看见一道白色的影子引进了阳台。我跟了上去，看见阳台里堆放着许多腐烂的木料，在那堆木料上面，赫然是一颗死人头。我后退了一步，全身的毛孔都竖了起来。那只脑袋，不是那天出现在我阳台外的腐烂人脸吗？
各位听众朋友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。如果您喜欢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四连击，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